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的制约和空间，第二个是中美第五轮贸易谈判下周举行，第三个是杨振宁北京病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7号、啊、今天错了啊，时间错了，世界17号刚才念错了。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10月18号上午，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通电话，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并同意尽快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磋商啊。那么贝森特10月17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发帖说，中美双方同意下个星期举行会面继续讨论。那么此前彭博社报道说，贝森特10月17号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他会和何立峰下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举行贸易谈判，推动经济和贸易对话进一步落实。贝森特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引发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相信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让中美经贸关系回到正轨。贝森特表示，中美是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希望中方可以像美国一样在贸易谈判中展现出诚意和克制。这影射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啊。那么中美下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举行第五轮这是第五轮贸易谈判，那么前几轮分别是在瑞士的日内瓦、英国伦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么这是第五轮。那么因为贝森特和何立峰都要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出席东盟峰会，所以会谈就安排在马来西亚。第二，新华社报道，10月18号清华大学发讣告说，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号在北京病逝，那么享年103岁。杨振宁是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1945年留美就读芝加哥大学，195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研究员，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99年杨振宁回清华大学任教，他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礼遇。那么杨振宁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的10月1号，那天是他103岁生日。那么杨振宁的好友王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杨振宁庆生活动的照片，当时杨振宁看上去精神状态还不错啊。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7号在白宫举行会谈，双方谈了2个小时，川普不肯给乌克兰战俘巡航导弹，那么泽连斯基的期望落空了啊。会谈期间，泽连斯基提出向美国提供无人机换取战俘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说希望和川普总统合作，争取到需要的武器装备，同时强化美国军工生产和外交影响力，实现双赢。川普总统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交易表示兴趣，但他表示向乌克兰提供战俘式巡航导弹的条件还不成熟。川普说，如果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战俘巡航导弹对俄罗斯进行深入打击，将会导致局势升级。那么10月15号普京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普京在电话中对川普说，向乌克兰提供战俘巡航导弹不会改变战场局势，反而会损害两国关系。那么和普京通电话之后，川普马上改变了态度，不肯向乌克兰提供战俘巡航导弹， 其实泽连斯基去美国谈战斧巡航导弹是川普自己讲的啊，他自己跟别人讲我们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他又改变又变卦了，那就不知道川普利用泽连斯基和普京做了什么交易啊。第四，新华社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访问中国，10月17号他和中国总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全面恢复各个层级的对话，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展开谈判，包括油菜籽和龙虾的市场准入以及电动车的关税等等。那么中加两国关系在2018年跌到了冰点，当时是加拿大应美国要求这个拘捕了华为的 CFO 孟晚舟，随后中国就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一个叫康明凯，一个叫斯帕佛，那么对加拿大采取人质外交。那么到了2024年加拿大跟随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对加拿大的油菜籽征收 75.8% 的反倾销关税，那么双方经贸关系也受到很大影响。不过随着美国总统川普对全世界加征关税，中加双方开始恢复沟通。那么10月1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表示，加拿大正在重新启动和中国的全面接触，他将会在韩国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面。他中国和加拿大缓解关系是权宜之计，两个人的目标，双方的目标都是牵制美国。这是第四、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0月17号判处一名中国人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企图窃取韩国军事机密，包括萨德导弹的信息。法庭指出，从去年5月到今年3月，这名中国人先后5次接触韩国现役军人，用金钱引诱他们泄露军事机密。这名中国人通过社交媒体和韩国官兵进行1对1的交流，并试图向韩国官兵提供摄像手表，目的是远程获取敏感信息。今年3月，韩国国军防谍司令部逮捕了这名中国人。那么除了这起中国间谍案，去年8月韩国国防情报司令部的一名文职人员被捕，他被指控从2022年开始向中国泄露机密资料，其中包括韩国秘密特工名单和韩国情报机关内部人员名单。另外近2年还发生了很多中国人在韩国拍摄军事设施的案件。韩国国家情报院今年4月向国会报告，从2024年6月以来已经发生了11起中国籍人士拍摄韩国军事基地的案件。那么今年7月，韩国检方宣布起诉2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用无人机拍摄韩国军事基地，包括美国的航母罗斯福号。第六，法广报道，荷兰经济部10月17号表示，荷兰正在和中国以及欧洲相关国家以及企业就这个安氏芯片的问题进行磋商，目的是解决安氏芯片出口和运营限制带来的连锁反应。那么安氏芯片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芯片制造商，它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市场需求量非常大，比如晶体管。那么晶体管是元器件啊，安氏公司是最大的生产基地，它最大的生产基地在汉堡。不过呢，大部分芯片都在中国封装，而且组装成更大的产品。那么9月30号，荷兰政府接管了安氏芯片的控制权，理由是担心安氏芯片把技术泄露给中国的母公司，叫文泰科技。那么10月4号，中国商务部发出出口管制通知，禁止安氏的中国公司以及它的分包商出口，就是安氏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那么很多汽车制造商发出警告，说中和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导致芯片供应中断，这会严重影响汽车生产，于是就有了荷兰和中国的磋商。都是用极端手段，发现没有，现在政府之间都不讨论了，都不谈判，上来就上手段，上手段逼迫对方妥协，基本上都是这样干。第七， NBC 报道，美国 No King 全国性抗议活动将会在10月18号再次举行，活动组织方预计会有几百万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在全美50个州举行2600多场抗议活动，表达对美国总统川普施政的不满。那么这场集会将会是第二轮 No King 全国性的抗议活动，那么第一轮活动发生在今年的6月14号，当天正好是川普的生日，那么抗议活动和川普的阅兵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6月14号当天，在美国几百个城市有几百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第二轮 No King 抗议活动是由非营利组织不可分割运动、美国民权联盟以及美国教师联盟等团体共同发起，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包括捍卫选举制度、反对行政权力过度、反对大规模搜捕移民、反对在城市部署军队以及反对起诉川普的政治对手。不可分割运动的创始人格林伯格说，川普采用的是典型的威权统治手法，包括威胁、抹黑、说谎以及恐吓民众，强迫他们屈服，不过我们不会被吓倒，也不会屈服。这是第七、第八，德国之声报道，波兰华沙地方法院10月17号作出裁决，拒绝将北溪管道爆炸案的嫌犯引渡到德国，并且下令当庭释放了这名嫌疑人，理由是德国检方提供的证据过于笼统，缺乏引渡这名嫌疑人的充分证据。那么这名嫌疑人名叫弗拉基米尔，乌克兰人，46岁，他是一名潜水教练。德国检方指控有7名乌克兰人策划并且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其中弗拉基米尔负责在海底安装爆炸物，他是潜水教练啊。那么9月30号波兰警方根据德国签发的欧洲逮捕令逮捕了弗拉基米尔。波兰总理图斯克10月7号说，引渡弗拉基米尔不符合波兰的国家利益，真正的问题不是管道被炸，而是这条管道一开始就不应该建造。德国之声指出，波兰总理这个表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人们普遍认为无论行为是否合法，炸毁北溪管道的英雄都不应该受到惩罚。那么现在波兰法院拒绝引渡啊，那么在此之前意大利法院也采取了行动，阻止北溪爆炸案的另外一名嫌犯被引渡到德国。那么今年八月意大利逮捕了乌克兰人库涅兹佐夫啊，库兹涅佐夫，他被德国警方指控策划组织了北溪爆炸案。意大利法院批准将库兹涅佐夫引渡到德国，但是到了10月15号，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又把这个案件发回重审，也就是不让他去呗。第九，路透社报道，英国王室10月17号宣布安德鲁王子放弃了他的皇室头衔，包括他的这个约克公爵，原因是媒体最近曝光安德鲁在他和爱泼斯坦往来的细节上撒了谎。英国卫报10月12号报道，安德鲁2011年还在给爱泼斯坦发邮件，但是安德鲁公开说过他在201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和爱泼斯坦联系过。另外，被安德鲁强奸的朱弗里今年4月自杀，他的自传在10月份出版。2001年16岁的朱弗里被爱泼斯坦带去见安德鲁，随后被安德鲁强奸。2019年安德鲁因为爱泼斯坦事件退出了公职。2022年安德鲁被褫夺了军职， 那么现在他进一步的放弃了这个皇室头衔，就是约克公爵啊，约克公爵的头衔和他的荣誉啊。另一方面，安德鲁还和中国的间接扯上关系啊。《每日电讯报》10月16号报道，英国检方之前指控两名英国男子向中国泄露英国议会情报，那么这些情报最终被上报给了蔡奇。而安德鲁在2018年到2019年至少见蔡奇见了三次啊。那么另外，英国政府去年12月指控安德鲁和中国间谍杨腾波关系密切，杨腾波还代表安德鲁去中国招揽投资啊。那么舆论认为安德鲁身上有这么多丑闻，英国王室要求他放弃皇室的头衔，目的是止损啊，避免消耗王室的公信力啊。第十，法广报道，瑞典外交部长这个斯典尼加德10月16号到17号访问中国，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斯典尼加德要求中方释放瑞典公民、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桂明海。那么61岁的桂明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那么这个铜锣湾书店因为出版销售中国眼中的政治书籍而闻名。2015年铜锣湾书店准备推出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那么就这件事情引发了中方的不满。随后中方派人到香港，把四名派人，其实派的就是特工啊，中国派特工到香港，把四名铜锣湾书店的职员，这个叫什么，那不叫带回了，那叫绑架去了中国。同时在泰国把桂明海绑架去了中国，一个是四名铜锣湾书店，一个是桂明海，都是绑架，用绑架的方式。当时中国的公安和国安都不能够跨境执法啊。那么他们有在香港有一些他们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啊，于是呢就触发了什么？这件事情，铜锣湾书店的事件触发了什么？触发了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就是逃犯条例可以允许香港政府把香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这就是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的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铜锣湾事件。那么桂明海被绑架到中国之后一直没有消息，到2017年一度传出他获释，当时桂明海在两名瑞典外交官这个陪同之下坐火车去北京，途中又被中国警方逮捕啊。那宁波中级法院2020年2月以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这个桂明海有期徒刑10年啊。那么宁波中级法院判刑时说，桂明海要求恢复中国国籍，但当时瑞典政府说没有接到桂明海要求放弃瑞典国籍的申请，所以桂明海仍然是瑞典公民。就是中国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啊，他是用一个国内的法律把桂明海当作中国公民来判，其实桂明海已经是瑞典公民啊，而且他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然后他说他要求恢复国籍，然后就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判他，非常的可耻啊。十一，自由时报报道，中华民国法官协会10月17号发表声明，声明说台湾有六名法官10月11号前往埃塞拜疆参加国际法官协会的年会，那么中方施压埃塞拜疆政府以一个中国为理由拒绝台湾的法官入境。声明指出，台湾的六名法官是通过国际法官协会办理签证和入境事宜，主办单位强调会以包容和和平方式这个让台湾法官参与，但是却被阿塞拜疆政府拒绝入境啊。基本上这件事情经常会发生啊。那么台湾外交部表示，阿塞拜疆政府不尊重 台湾是国际法官协会的会员国，对台湾法官代表团展现了敌意，干预台湾和其他国家进行专业交流。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台湾应该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而不是仅仅是就是表现出这种更台湾在这些时候呢经常表现出一种悲情的情节，这是不对的，应该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啊。你只有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你才能把它打回去啊。12第一财经报道，苹果手机 iPhone L 延迟一个月之后10月17号终于在中国开始预售啊。那么在苹果的中国官网上 iPhone L 短短5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啊。苹果公司9月19号在全球同步推出 iPhone 17和 iPhone L， 不过由于 iPhone L 没有实体 SIM 卡，可能会削弱中国严苛的实名制，所以呢 苹果在9月19号在中国市场只推出了 iPhone 17的机型，没有推出 iPhone Air。 那么一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批准了电信运营商在智能手机上用这个 eSIM 的技术， iPhone Air 才得以开放预售啊。那么另外，德国根据 IT 之家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5号 iPhone 17系列累计激活量达到270万部，那么比 iPhone 16推出的时候上升了 20% 到 30%。 那么今年第三季度苹果在中国市场的手机出货量达到1000多万部，同比增长 0.6%。 这是第12、13。推特照片显示，在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叫波贝镇的垃圾场发现了几十本被遗弃的护照啊。那么大部分被遗弃的护照都是泰国护照和老挝护照，有一本绿色的护照可能是巴基斯坦和或者是伊朗，甚至有可能是台湾护照。那么这些护照的持有人年龄在29岁到40岁之间，护照大多数已经过期啊。网民说，波贝是柬埔寨赌场和电信诈骗园区的密集的城镇，当地的电诈集团以高薪工作为诱饵，诱骗外国人到当地工作，随后对他们拘禁殴打，并向家人勒索赎金。今年5月，柬埔寨警方曾经打击过波贝的电诈园区，在园区内解救了29名日本人。那么这些日本人被拘禁在中国人经营的电诈园区，冒充日本警察向这个关东地区的老年人进行诈骗。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的制约和空间。10月17号国防部官宣处理9名上将，其中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10月18号刊发社论，题目叫坚定不移地把军队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社论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何卫东、苗华等九人开除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再次表明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决决心。那么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啊。那么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这里提到了习近平啊，提到两次了啊。那么社论强调，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等九人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严重破坏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有点意思啊，损害了政治生态，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啊。那么给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就不念了。 那么这里又提到了习近平啊。不过这个习近平提到说他什么新时代政治治军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结果有九个上将被开除啊，你这贪腐，因为贪腐被开除，这有点像这个低级红高级黑的意思啊。我社论有提到何卫东、苗华等人腐败问题是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发酵变异，当前反腐斗争是十八大以来这个政风反腐的延续啊。那么然后就说这个只要腐败，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啊，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啊。然后社论最后说，让我们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巴拉巴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啊，那么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啊。我就中间为什么要念呢？念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有些表述讲到了习近平。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军报呢，它的报道呢基本上要跟中宣部的报道方针啊，这个它跑不掉，所以该有的都得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要讲到习近平的时候都讲到了习近平啊。那么但是呢，内文表达大家理解得到，内文表达非常冷淡啊，基本上都是该讲呢我就讲，那基本上讲了呢就点到即止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今天这个社论啊给我们看到的情况。然后呢，昨天呢就是国防部公告处理九名上将啊，那就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差异呢？解放军报这个刊登社论啊，讲到了习近平啊，该讲的都讲了，但是国防部公告的时候习近平三个字一个字都没提。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国防部发布的是文告啊，虽然是用新闻发言人的方式宣布，但是它并不属于新闻宣传的范畴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而且它直接就刊登在国防部的官网，它没有通过新华社发通稿啊，所以呢基本上中宣部也不需要报中宣部啊。如果是新华社发通稿，那肯定要报中宣部审，中宣部一审，那就把该加的东西再得加上去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继续，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仍然保持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的判断，就是习近平没有掌握军队啊。那习近平不掌握军队，对他追求连任非常不利啊。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习近平追求连任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没有疑问啊。那么如果习近平要追求连任，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要做铺垫啊，至少要营造一个气氛啊。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就这么干的啊。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次二十一大，习近平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呢？那之前呢，二十大之前呢，习近平手上有三样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小康社会啊，扶贫啊，扶贫攻坚，然后小康社会实现了小康社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在搞了一个第三次历史问题的结论。啊，决议啊，第三次历史问题的决议，把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一下子拔高到跟毛泽东、跟邓小平比肩的地位，所以他为什么会连任？他手上握着这两个公开的，那么还有一个是不公开的，就是打台湾啊，解决台湾问题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隐含的条件就是台湾的统一。那习近平手上握着这三个小本本啊，作为他连任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呢，这次二十一大之前这条件都不存在了啊。 第三个历史决议你已经有了，那你现在有啥政治动作？没有什么政治动作。然后呢，扶贫现在经济崩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讲扶贫攻坚，还好意思讲小康社会吗？不好意思讲。所以实际上二十大之前的那些政治条件，习近平在现在是不具备的，不存在，特别是打台湾。我们之前报道过，中共已经把这个统一台湾的政治议题从他的日常工作、日程当中拿掉。统一台湾仍然是愿景，但是不放在他的工作日程里面。所以这个议题相当于被搁置了。那又不打台湾啊，那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政治议题，那习近平就没了连任，就没了抓手，没东西抓了。这就是对习近平的制约。所以在四中全会上，他要为连任做铺垫，他有制约，这是一个。不过呢，习近平是总书记啊，总书记，中共的总书记，中共的书记，各级书记有一个共同的权利，叫什么？叫制定议程。所有的书记有两个权利，第一个召集会议，第二个制定会议的议程。啊，这对习近平来说，这对他是非常有利的。他可以无中生有的设置议程，证明什么？证明他不可或缺。那十五五是不是有这样的内容呢？我不知道啊。但是毫无疑问呢，毫无疑问，这个习近平的这些幕僚应该在无中生有的设置一些能够帮助他连任的，至少制造连任铺垫的一些议程。那么今天呢，在直播一呢，好多网友来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很多网友在视频讨论区留言，就要跟我切磋啊一些中共的人事安排的看法。我这就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讨论这些议题，就你们自己讨论就好了啊，就是也不要以我为标的进行讨论，你就讲你的看法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讨论这些议题，因为没有时间讨论，所以我讲一嘴不讲一嘴不大好啊。时事评论员邓宇文是10月17号在上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啊，题目叫习退居二线逗号不可能啊。文章说，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啊，他说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人事大变动啊？人事大变动至少要有几位政局委员的这个位置挪动，或者10名以上中央委员的免职啊。那某几个中委因为贪腐而除名，还有或者是一些候补中委替补成为中委，这基本上在每次中全会都会有啊，没什么奇怪，没什么特别。就按照这个标准啊，他认为。近期舆论流传一个三下三上啊，就或者三上三下，习近平、李强、蔡奇下啊，然后是汪洋、胡春华、尹力上啊，说三下三上，然后习近平退居二线啊，他说这个四中全会都不会出现，然后有人问你怎么敢这么笃定啊？中共是黑箱政治。习近平时代高层权力斗争非常剧烈，所以人事和政策无章法可言啊，不能用常识和正常逻辑去理解，那么只有流氓逻辑才能解释当下的政局，所以呢一切皆有可能啊。这个邓宇文说，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共政治说的外行话，就算是流氓政权也有一定之规，也是要讲规矩的，何况中共所谓的黑箱操作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啊。那么习近平时代固然和之前的江湖时代甚至邓时代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新的现实形成之后， 它背后仍然有一套逻辑支撑它的运转。文章说，四中全会不是处理常委和政局班子更迭的合适的场所，更不可能有三上三下这样的剧烈的人事调整，就不会有重大的人事议题。它和中共多数的中央全会一样，形式上乏味，缺乏兴奋点，不会有戏剧性，不会有政治戏剧性。文章说，事实上，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共的历届中委、中央全会的运作，它的规律是很清楚的。每五年一次，党代会结束之后，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是专门为人事和机构安排设定的，通常是一届一中全会产生党的中央集体领导，通常就政治局、政局常委、书记处，二中全会进一步的讨论国务院组成人员和国家机关的调整。那么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党代会当中都已经成为了固定的模式，从三中到七中，有的时候没有七中，那么各次全会一般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三中聚焦改革开放或者经济政策，四中通常讨论法治，五中重点是下一个五年规划，六中通常是党建，那么七中为下一个党代会做准备，那么这样的分工和功能定位已经形成某些制度化的惯例，也就换句话说，除非有特殊情况，三中到七中都是既定的议题，不会重点讨论人事问题，也不会有常委跟政治局的大换班。那么今年的四中全会，由于之前三中全会推迟了一年，其实是十个月，所以主题就变成了十五规划。当然呢，中国历史上，中共历史上也有个别的中全会处理过重大人事变动，最典型的是8964啊，十三届四中全会。那当时是因为六四事件，赵紫阳被撤职，江泽民临时被推上总书记的位置，这是一场政治危机逼出来的人事调整。再往前，毛泽东时代，八届八中全会打倒彭德怀，九届四中全会追认林彪事件，都属于异常时刻。所以可见呢，全会成为人事处理工具只发生在重大危机时刻，如果没有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人事变化。那所以呢，真正可能出现人事资讯的是仍然是有限的，除了一些涉腐贪腐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全会大概率的会追认的程序性的决定。所以呢，他猜啊，他文章说，增补一个政局委员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现在是政治局是24个人，比过去的25人少了一个人。那么综合来看，文章最后说，四中全会不是一个人事上的全会，而是一个以15规划为核心的政策全会，除非在余下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突然发生政治震荡，否则经济社会战略部署才是主角，人事议题只是附带。如果假如不了解中共政治运作的规律，也无视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政治现实，某些这个为被某些表象所迷惑，或甚至把自己的政治想象投射到现实，你要这样的话，你要准确的判断中国政局是不可能的。文章最后说，不信我们就看四中全会的结果吧。其实也没几天了，从星期一开，星期三结束，20号开，23号结束，其实没几天，就星期三，下个星期三就有结果。但我还是要讲一下，第一，我基本上同意邓宇文的判断，邓宇文的观点基本上符合中共的组织运作规律和原则，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所谓的三上三下，我之前从来不讲。因为我觉得 不靠谱啊。三上三下呢，三上三下的说法呢，中心思想是团派回锅啊，团派回锅啊。其实呢，李克强当初净身出户啊，然后结果是二十大上胡春华错过了政治局。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团派已经团灭了啊。然后这个三上三下是把汪洋招回来回锅啊，汪洋招回来回锅，然后这个胡春华咸鱼翻身啊。我不认为这种人事变化符合当下的政治条件啊，这没有这个政治条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过去一年多的各种传言基本上有一个条件，这些条件都是建立在老人政治，老人政治老人的影响力之上啊。对于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我蛮有体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报道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就很有体会啊。当时中共二十大有关政治老人的各种各样的操作，很多说法，很多说法啊。事实上呢，在二十大上，中共的政治老人并没有外界讲的那样啊。如果当时的政治老人真的还有影响力，而且他们真的想干政，他们是有机会的啊。主席团很，政治老人全部都在主席团，主席团是有制定议程的这个权利的，所以实际上政治老人是有机会干预的。事实上在二十大上，政治老人啥都没干，没有任何作为。政治老人没有任何作为，成全了习近平清一色的习家军啊。所以我对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政治老人的影响力我是有体会的，就是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上，你想二十大政治老人没动静啊，习家军上台这么长时间，你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吧，该拿的都拿到了吧啊。这个时候政治老人突然有心气儿要干政啦，我不觉得他们还有机会，或者我不觉得他们有想法啊。所以事实上虽然中间会有人讲一下中共政治老人怎么怎么，比如说日经亚洲啊，日经亚洲曾经有一两篇文章讲到中共政治老人，包括这几个关键人物啊，那谁那个叫什么，江泽民的大内总管啊等等啊。但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共的政治老人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这是第三、第四。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在看待外面的这些传言的时候，那些故事，那些精彩的故事的时候，那又是枪又是炮。我请大家记住中共当前的身份和地位啊，中共这个顶级的这些，我们讲的都是顶级的权力斗争啊。他们是专制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全部都拥有庞大的财富和非常好的福利待遇。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因为这一点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啊。中共已经不是革命党，中共已经是既得利益者啊，既得利益阶层啊，而且是庞大利益的持有人。毫无疑问他们会争权夺利，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他们会拼命啊。想当初李克强跟汪洋主动退出，就是反映了这种心态，他干嘛拼命，没必要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这里面有中共的一直以来的政治逻辑，再加上他们利用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蓬勃，他们获得的财富，他获得大量的财富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你现在回顾 李克强、汪洋这几个人主动退下来，我认为跟他们的心态是有关系的啊，我认为跟心态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习近平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他连任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呢他需要一些条件，政治条件。我现在看不到这些政治条件，因为二十大的时候习近平的政治条件相当粗壮，但是现在你看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相当的枯萎啊，所以我认为尤其是他跟军队的这种关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提问：这次军队出的问题，请问王老师，军队事件会对四中全会产生什么影响？军队内会不会有新的亲信被提拔上来？之前的新闻中有线索吗？没有线索，军队完全不透明，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不会有人知道未来会谁会填补。理论上来说，你看，何卫东是政局委员啊，那何卫东下了，那就应该补一个政局委员，那谁会补不知道，不好说啊，不清楚啊，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更没有谱啊。他对四中全会有什么影响？当然影响很大，因为你想一下，习近平是军委主席，你的副主席加上军委委员啊，这个贪腐落马，这都是习近平的心腹，一手提拔，一手授衔的，这九个人全是啊，九个人全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一手授衔的，结果出了问题，习近平有没有领导责任？当然有。啊，但是他是老大，大家不会盯着他追，但是大家心里会不知道吗？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呐，对吧？习近平难道不会知道他？大家都知道吗？习近平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知道他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说他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习近平底气没那么壮，说那些大话不好说了吧，你啪上来就搞掉一口气搞掉九个解放军上将，总共31个上将，你搞掉九个，三分之一，对吗？中央军委现在都打残了，中央军委原来7个人，现在3个落马，军委啊，军委委员3个落马，你还有一个副主席落马，你说说看，就是现在4个人，中央军委剩下4个人，习近平光杆司令成了。他你说他会没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一定会有。你在这个时候宣布，也就是要戳习近平的这个脸，戳给大家看，打脸。我是标题，我今天上午的标题叫打脸。的确是我认为就是打脸，打给大家看啊。观点都是东部战区上来的人被清理。看来武统台湾的战略一定是被放弃，那习就没有多少理由去谋求连任。那么过了27年，习更老，过了27年，2027年，一个老迈的老人不可能有足够的精神去发动武统。这不之前说，不是有人说这个统一台湾的议题从日程当中拿掉，从这个日程当中拿掉，议程当中拿掉，也就是说就是搁置起来，愿景还是在啊，统一，祖国统一的愿景还在，但是不放到日常工作当中去啊，就这意思啊。观点，只要有狡猾又没有底线的中共在，台湾一定要居安思危，自己的强大才是保护自己的武器，说得对，这个没有错。首先要立足自己保卫自己，但是同时要团结联合广大的民主国家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联合啊，请他们一起联合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请问王老师，习目前不掌握军队，谁现在最有可能掌握军队？张幼霞吗？说张不受习掌控吗？难道张有能量将九名上将是张主导拉下马的吗？二十大以后习清一色，那现在党政系统习的对手又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想讨论这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讨论这个议题你就会陷到什么呢？陷到这些人士当中去。我觉得我不想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只要知道他倒下来了就行，我们看到结果就行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没办法知道，理解吗？我们没办法知道谁把他摁下去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不想去深究啊，因为深究的，基本上你现在看到外面对这件事情的深究呢，都是编故事，我又不想编故事，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但是我知道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啊，政治对手在搞他，你我们只要知道结果就行了啊。所以呢，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通常我的回答都是这样，而且我的确是我没有想在这方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报道的范围非常的宽，如果我在这个议题上去深究的话呢，我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话题了，所以我就不深究了，我只说一个政治对手概括就好了啊，好不好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去从其他的媒体上获得相关的内容，我在这方面我就不追了，我就不追了，我就到这里就止步了啊，好不好啊？观点：要是这几位将军是因为不赞成武统或者消极应对武统而被收拾，那就好玩了。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这么去分析事情的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完全不了解中共政治的人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中共党内没有路线之争，我讲过很多次，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路线之争。为啥？中共的政治逻辑是什么？中共政治逻辑就是我们先民主后集中。什么叫先民主后集中？就是在做决定之前大家充分讨论啊，讨论之后好，领导做决定，好，你们的意见我都听过了，好，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好，我只要定下来之后全党统一意志，所有人都统一这个意志，做朝这个方向走，不要去质疑，要有问题你有想法，有想法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那么我们做了决定就不再讨论，不再质疑了，这就是中共党内的逻辑，理解吗？如果武统台湾，中共已经变成一个党的共同意志，他这几个人跑出来反对是干啥？没有必要啊。所以没有个共产党的高官说我反对这个政策，反对啥？只要党中央做了决定，没有人可以反对，理解吗？他们是从小科长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种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他怎么会去反对？那是不可能反对的啊！说什么消极，消不消极？他干嘛消极？他积极不好吗？他积极还能升官，他为什么不积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完全不了解中共政治啊！观点：何卫东之前被干掉的军委副主席是赵紫阳，是的。这事儿关键不是什么时候干的，而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统一官宣。一次性官宣这么多将领是非常有冲击性的，而且过两天就是四中，我想只要习近平脑仁正常都不会想这么搞，而又确实这么干了。对呀，那是谁了？那肯定不是习近平嘛，那就是他的政治对手呗。那你说政治对手是张幼霞吗？我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只要他有政治对手就够了呀。我就盯住习近平，为啥？因为他总书记啊，他是国家主席啊，他是军委主席啊，他是最大的那个啊，他一动 就全动了呀。那你不盯着他盯谁？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还是要报道更多的范围的事情，我们报道经济，要报道社会，要报道重大事件，要报道中美关系，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的任务就是把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拉出来，告诉大家他们打成啥样了，就 OK 了啊！我不想再去纠缠，习近平跟这个张又侠他们的父辈的恩怨，然后一路讲下来，我不想讲这些。这个会，当然有些网友很感兴趣，其他有很多的自媒体都在讲这些，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好不好？我就这件事情我就到这里就停下来，好不好啊？请问王老师，何鸿钧是政局委员？何鸿钧不是政局委员，何鸿钧不是政局委员，何鸿钧是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上将，习近平给他授的衔，上将只授了一个人，就是何鸿钧。何鸿钧是兰州军区的，不是三十一军出身的啊。要不要增补一个人？何卫东是政局委员。何卫东落马呢，可以增补也可以不增补。党章里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增补啊，可以增补啊。就副主席现在少了一个，四中全会提拔一个人去担任副主席吗？我认为肯定不会，我认为肯定不会。你想一下，习近平肯定安排一个自己的人嘛，对吧？然后呢，习近平的政治对手肯定不会让他安排一个自己，习近平的自己人，那肯定双方就掐住呀，肯定互相踩住啊。踩住的结果是什么？踩住的结果，我告诉你，我认为中央军委现在剩下四个人，就是四个人，一直到结束。为啥？双方都不会让步，双方都不让步，结果就是四个人到底啊，四个人到底啊。关键九名最高将领全以贪腐罪开除军籍，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民主国家已经是很大新闻，何况还是九名上将，军中最高司令官全部贪腐是军队最致命的事情。当然我就一直在讲，我说解放军打不了仗，为啥？就全是贪腐啊，全是贪官。他们爬到这个位置上，因为是送钱，得送钱，不送钱怎么坐上这个位置？那你想想看，有钱才能当上的位置，那你说这军队还能打仗吗？请问王老师，都清洗那么多官员，怎么不拿下张又侠？是习不想吗？张又侠只要在位一天，会被反习派拿来说。我不知道习近平怎么想，我不清楚。这都不是，那我们可以猜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猜。我们可以猜一些逻辑范围能够分析的事情。我们有一样东西不能猜，猜不了，就是习近平是怎么想，我们猜不了。你可以推断他的某些行为背后的动机，这可以猜啊，因为他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够猜他会干什么，猜不了。你比如说，习近平为什么不拿下张又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拿下。我认为他很想拿下吧。理论上的张又侠应该很想拿下的，但是不拿下肯定是拿不下呗。啊，他肯定是拿不下，拿得下他不拿下嘛。啊，我这么理解啊。当然前提是张又侠就是那个反对派啊。那是不是他我不知道，我没有深究啊。观点。中共现在呈现一个党政军系统失灵状态，是的，失灵，军队我认为是失灵状态，党政还是正常的吧，党政，经济是失灵状态，社会有失灵现象，党政系统还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提问，有人说这次公布的渠道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以前这个层面的人事变动都是中纪委立案审查，这次是国防部直接公布， 而且里面只说了当党中央，压根没有提到习。请问王老师，这次会后是否有巨变？看我们的直播一吧，我直播一里面解释的很清楚，好不好？巨变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巨变，这个不知道，只能巨变之后我告诉大家发生巨变，没有巨变就没有发生巨变。你不觉得九名上将同时落马本身就是一次巨变吗？苗华当时宣布也是国防部宣布的啊，苗华当时宣布也是国防部宣布的啊。请问王老师，当时李克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还有6亿人收入不到1000块，跟最后有人跟最后说人在说天在看，跟后面你说的后来萌生退役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李克强最后一次记者会上，不是最后一次记者会，不是最后一次记者会，他就在一个记者会上讲人在做天在看，他是先后关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先后关系。毫无疑问，李克强大家知道要说退肯定就不是2022年的时候说，肯定是在2021年说的。为啥？因为2021年就要讨论2022年二十大上的人事安排，那你那个时候要说退肯定那个时候就要说，所以2021年应该是2021年就提出来。那人在说天在看，那是他已经离开的时候，所以谁跟谁前后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啊。情况在某英国媒体编辑部工作那一年，西方媒体在中国新闻报道上的深度和准确性往往不如东亚媒体，原因是一方面有一批记者和评论者始终带着改革必然发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记者虽然懂中文却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缺乏深入了解，此外还有不少人会被各种似是而非的故事误导。由此可见，报道偏差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缺乏判断力的问题，许多媒体本身也常常陷入信息误区。那媒体对中共的新闻报道很困难，原因是中共是黑箱政治啊，它是不透明的，不透明你就很难，因为你手上能掌握的信息就很少，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要苛责他们啊，不要苛责他们，因为我在香港当记者。香港基本上是报道中国政治新闻最权威的地区，全世界都在抄香港媒体的报道。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他们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他们有 source， 他们有线人啊，他们有人提供内部的情况，而且香港报道中国新闻也有传统，所以基本上。就是香港是全世界报道中国新闻的源头，全世界抄香港媒体，基本上从台湾到西方媒体都基本上是香港报完了以后，其他地方的人就引述香港的报道。我就是其中一个成员啊，那我也参与报道中国政治新闻、中国经济新闻、社会新闻都报道啊。那么大家要理解一点，就是在你掌握的信息非常少的时候，你去做出一个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啊。除非你全部都知道情况，但是没有人知道情况，知道情况的人不会跑出来讲，跑出来讲的人大部分都不是知道情况的啊，都是有的人是编故事，有些人是只言片语。所以我经常讲，能够把完整的故事告诉你的通常是编的。为什么？我们采访新闻都是我们只是知道一个片段啊，然后就把它不知道的部分填起来。那我们怎么去填它呢？我们叫推断。推断就靠什么推断呢？靠积累， 靠对中国政治，就是对中国政治的了解去推断，把我们不知道的部分填起来，你才知道整个的画面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这么多网友问这样的问题，我都答不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让我猜呢，猜不了，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叫，我跟大家讲清楚，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叫，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我跟你讲，以后都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答，你的问题是肯定的，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还有100万个可能性，理解吗？因为真实发生的就是一条小路，大家明白吗？就是我们，你可以把错误比喻成一个沼泽，啊，全是沼泽，就是错误。对的，只是一条小道，一座小桥，跨过这个沼泽。你大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对的，就是一座小桥，你就直非常窄的一个小桥，你沿着小桥走，这是对的。除了对的以外，全是沼泽，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猜的原因就是，全是沼泽，只有一座小桥，你说你命中率是高还是低？当然是命中率非常的低。你要去猜的话，99.9%你的猜测是错的，除非你有依据。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方式是什么？我讲的每句话都要有依据，只讲有依据的事情，我不猜。为什么？你猜 99.9% 是错的，那你猜了干啥？你只是为了解决大家过瘾，那我在这干啥？我不是做那个工作的人，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工作是要向大家提供可靠的信息。你比如说于朦胧这件事情，我们只报道过这个人出事了，他去世了，他死了，有人不满意，我们只报道在这儿，后面我们再也没报道，并不断的有人跟我们讲，哎，你为什么不去讲报道于朦胧？我没有东西报道呀，你拿让我拿什么报道？网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说法，你见到有实际的证据吗？没有啊，我看不到实际的证据啊。看到实际的证据，我当然愿意报道，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原则就是，我必须讲出来的话是有依据的。就很多网友喜欢问我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这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没有依据的话，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政治新闻，中国的政治新闻，从事这个领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都不敢讲很多的话，那一写下来下笔千言，哐哐哐，那些写几千字的那些人，我很佩服他们，他娘的真能编。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写稿子能写中国政治新闻能写1000字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么多呀，你哪知道那么多。当然现在互联网发达，这个网上各种各样的话都有，你这样拉过来贴上去就行，但是不行啊，那个和我们的新闻准则是相违背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清楚这一点，就是说怎么讲呢，这个有很多网友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大家要把这个期待降低，因为中国的政治不透明，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东西分析给大家听，我们分析大家听就尽我所能，让我根据一些现象去分析。很有些网友经常讲，你之前有讲过这个，你怎么现在又讲这个？我当然是这样子的呀，因为没有人知道习近平跟李强坐的屋子里两人聊天讲了啥，我们不知道这个呀。我们获得了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新的信息前提下去推测 这件事情来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出发现了另外一个信息，我们发现之前的这个说法没有更好，我觉得这个说法比那个更有道理，我就改变了呀。为啥？我不执着这件事情。为你执着啥？你凭什么执着呀？我还坚持我原来的看法，我不会坚持我原来的看法，我只会坚持我现有掌握的信息形成的看法，我现在坚持。但是我如果有新的信息，我的看法改变了，我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我对你们负责，我不会对我之前讲的话负责，我只会在那个时刻获得的信息去做的判断负责。如果有改变就马上改变。为啥？这是符合大家的利益。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苛待新闻媒体，因为很困难，非常困难。采访中国政治新闻非常困难。你看有些那些叫什么呢，编故事，每天编一大篇，一定是假的，不可能。我们当记者的时候，一个星期交一个这么短的稿子已经很厉害了，你没有那么多信息的，你还不断的要筛选拿到获得的信息，这是假的，这是不可靠的，要扔掉呢，一大堆呢。情况疫情中断的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中国疫情一旦解封，经济就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汹涌回暖。消息来自某有资源的视频人，带着这种乐观的情绪，预期密集推出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报道，包括法新社都被骗了，结果被现实狠狠的打脸。很多人喜欢用这种批评记者，没有记者愿意说错的都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是正常的。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除了一座小桥，其他全部都是沼泽。那你想一下，你没踩到那个桥上面，你就一脚踩到沼泽里面，是 99% 的概率。错了就认错，然后大家就要原谅他错了，因为踩到沼泽里面是正常的，因为 99% 的地方都是沼泽啊。观点：中国政权还是不脱封建王朝的风格，中国书的应该放在图书馆就好，每个念中国文史书念得多都想当皇帝，那也不是，我就不想当皇帝。当皇帝有什么好？哪有我现在好？我认为我现在比当皇帝好啊。观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种表达方式原本是在讨论中的一种阴阳手法，意思就是说话的人是笃定自己的认识，而在讨论中为了不反驳对方的意思打出来一个防御性标签。反正我是不喜欢这样的问题，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全是沼泽，全是沼泽。你说有可能性存在吗？可能，但是全是 99% 都是沼泽。情况用了2年的时间做准备工作，建立愿景，建立文化冲击的应对，安顿好家里的一切，自学日语考试，目前已经来日本3个月了，喜欢日本的生活状态，有很多东西还要适应，希望未来一切顺利。最后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订阅量早日破100万。 OK， 谢谢啊，谢谢，也恭喜你啊，恭喜你，希望你一切顺利啊。明谢 Min 啊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